原叫两部经，一部是华严，一部是法华，啊，这成了两这个十宗里两宗啊，一个华严宗，一个法华宗。这个既然是两个经称了两个宗，这两个经就不是正相等啊，要相等的话就成了一个了。那么真正说到圆宗啊，那就是说到世事无碍呀、啊，那就是华严啊，啊所独有。离世无碍，大圣经典都有这个显出世事无碍，唯独是华严经。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不站在一个这个所谓啊属于哪一宗啊哪一个这个门啊没有这个门户的概念来说啊，那华严是突出啊，就是特别是显出世事无碍。净土法门最主要就在这个世事无碍上，这个密宗之持最难信的法啊，我也不敢劝人信密宗啊。他这个根气不够啊，根气不够。我常常说，你去买鞋嘛，你一定看你跟你脚号合适不合适，你不能看见出口转内销，价廉物美就买嘛，是不是、啊？这道理很简单嘛。你学命要持戒，要尊师啊，啊，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真的要懂得了华严的道理，懂得密宗的道理去学密嘛，那再去闭关嘛，那就没有事情了。然后谈到各经啊，法华当然是原教是殊胜的，可是无量寿经是什么呢？就是中本的华严。但是为什么我要赞华严呢？无量寿经就是中本的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华严。他所显示的都是世事无碍境界，一中有多，多中又出现种种的一，一中又出现种种多，彼此这一套一套是没有穷尽的。那无量寿经的国中遍地是莲花，每一个莲花有36000000亿光，那么多莲花，每一个莲花有36000000亿光，那随便其中一朵就这么殊胜。一光中又出36000000亿佛，你看，一个佛国中有这么多莲花，那么一个莲花中又出这么多光，一个光中就出现又出现这么些佛，你看这个就是超乎你的思量境界了吧？比方说你一个人有这么一根头发，你每个黄念祖头上有这么一根头发，每一个头发尖上又有头发这么多的黄念祖，你说有这事没有？这不跟那个话一样吗？一个佛有这么多莲花，一个莲花那么多光，每一个光又出了那么多佛，那不就等于说是啊，我这个有这么些头发，我每一个头发尖上又出现头发这么多的黄念祖吗？这个所谓就是说，这个就是啊，我们这个情见之中就没有这个事儿。而这个事儿，那这种事情在极乐世界它就是自然的事情，它世事无碍了嘛，没有这个碍呀，啊，而且一佛它不是就是实现一个佛呀，打这地方，我们这个看经千万不要看得那么糊涂，这么粗啊，那个佛都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你这一个东西视线中这么佛都佛下来，这个事儿那是个子的，那是个像嘛。这每一个佛都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他那儿有实际作用啊。而这样有无量无边的作用，就是在那么一莲花一朵莲花之中，又是一朵莲花，就是如此。这不是华严经是什么？什么别的经讲这个？没有。讲世事无碍的，那就是华严。这里头中间当然维摩里头有带一些，啊，这些这里头在这个无量寿经里头，我这做注解这一次我就比过去进一步。上次拿给夏老师看，我一个提纲就是这个前头的一个这个是，要看好无量寿经的工作，你以后你随你去搞。所以我得到这个证明，我也就比较大胆，大胆。这次我就把华这个十玄这十种不可思议的，都在无量寿经里找到了。这个是哪一玄？这是哪一玄？ 你说你散播不掉，那事实吧，事实吧。你华严这是这个境界，我这无量寿经也是这境界。你这有这个玄，我这也有这个玄。你另外有十个玄一一相符合，你说它不是中本华严行吗？所以就是说底下这儿差了一句啊，李中老念佛不得离啊，也就是在这些地方上，他不能，他也老听夏老师讲，他不能真实的接受这些。他自个儿总还有个主张，他总是根据我的主张来听你说的。你跟我相同的，那我也同意；你跟我那个不同的，那我还是我。那有什么办法？我相同的嘛，那不就还是你也跟我一样，咱们就同了。那不同的，我还是我。那么我见一次善知识，那这善知识对我起什么作用？不起作用。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所以他这个不得力就在这儿。所以我们这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也是啊，所以我说我们一年之后恐怕咱们这个队伍就要拉开了，看个人体会快的人就可以飞，啊，你这个没有体会的你就只好继续爬，哈哈哈哈，这个是啊，那飞跟爬经过几年之后那就不一样了，队伍就拉开了，啊，就不是在一团人在一块就有跑很前很前的，就有很后很后的。这底下就谈到什么呢？谈到了无量寿经啊，说是这个华严是这样子，无量寿经呢，就是一段不就是这个法华嘛，还有一个问题不很连贯，法华说法是很特殊，那都是佛都说多少年的，说这个也是极缘极妙啊，我们也很得恩呐、啊，我的内容完全是得法华的恩呐、啊，啊，那得法华的。这也很不可思议啊，也是这屋子事儿啊。我就从九仓师傅那真的圆满了，九仓师傅那就讲他有法华嘛，让村长给我借，他就很高兴，他说叫借他，另外他的侍者就说我们还得念啊，从这个九仓马说还欠几个人家，我听到这个话嘛，人家还得念，我就一口气大概是一天一夜多嘛，把这一部法华就看完了。看完之后是很好嘛，我就跟我爱人讲，就是这么依着文这么消意这么讲了一遍，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放声大哭了。哎呀，那是从来他死父亲死母亲都没这么哭过、啊、放声大哭、啊、说你们真笨呐、啊！说我过去是错了，说你们可是也真笨呐、啊！你们早给我这么讲，我不就早就明白了。他说：“我这你很难得，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我就说：“那我就出去正在拦，他们就叫我进来。那这时间并不很长，这你们看看怎么回事。”他说出来之后就起来小解之后，自个儿不知道，回头一看吓一跳，这个便盆里头出现这么大个东西，自个儿不知道，就是从身体里排出这么大个圆的球，有排球那么大。这个夫梁就拿着跟弄搁的簸箕，就是一破破开都这么厚的，都是血，落这么老高。你说一个人从身体里头排泄出这么个东西，不知道回头一看才吓一跳。那么从他本来肚子已经就没有地方了，大小便都胀，这个时候他又争取活了半年多，这才得到往生。啊，我这个法华的功德我们就是很殊胜的啊。但是这个法华和华严那种华严呢，那就是这个世玄呐 啊，这个知识太阳啊，最强气了啊。而我们现在这无量寿经呢？是中本的华严啊，中本的华严。这个无量寿经的殊胜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个经将来是最后灭的，就是佛是最慈悲嘛。大家要知道，最后灭的时候，你想那时候人是什么样的？要比我们又差得多了。现在往往大家都从咱们读书起都是说，哎呀，这些不如古了、啊、这个世道越来越坏了，人心越来越坏了，一直是这么埋怨到我们这时候啊，我们这时候也还是这么说啊，想一天天从前总是在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说街上的人随便就拔出三把刀给一刀，没有这事。那么现在为什么是这么残这个残暴啊？哎，而将来正是这么发展。你要知道佛经的话，将来就正是这个劫，就人和人互相杀，你不管你是谁， 那你这把人这个和杀光，这个劫咱们就是这个劫，咱们就是这以后下去啊，这个人类之消灭就是这么消灭的，不是说是水火，而是刀兵。这个刀兵就是人和人自己互相杀，谁跟谁都不相信，那杀掉你我活，啊，他那个杀掉我，这么着就快了，这个多少人口也不行，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就向这发展了。啊，他这更不信礼，更不什么都不搞了啊，什么也都不懂了，啊，所以就越到后头就越难了。而这个经到那个时候，到了人都那这几千年以后，人越来越不行了，他还能教化呢。到那个时候，你只要会念阿弥陀佛，就是法师啊，这根气只有那么大根气，他寿命也短了。他还没有成熟，他就要死了，没有多少时间呢给他。啊，所以那就难了，这无量寿经还可以存在，就等于说这种药它能够治那个这种，当然就跟病人说这个病就最深了，都好治了，是吧？药能治最深的病，最难治的病，那岂不是说这个药最殊胜？说这也说明这无量寿经的重要性啊。而它的本身呢，就是从阿弥陀佛出发心。啊，怎么见佛，怎么出家，怎么后来发愿，怎么后来会发48愿，怎么使这个愿成就，一直到成佛，极乐世界种种的殊胜庄严，这都说完之后，怎么才能往生？最后又说的娑婆世界是如何无恶啊，无痛无烧无浊，对比吗？你说是心厌吗？你在这厌离这个娑婆世界吗？你才是一心向往极乐世界，而且再三教导啊，你要做人呢，你要忠信呢，你要行善呢，你要避免这个无恶无痛无烧啊。所以这个很少有一部经这么全面。所以居士林的那个王龙子前两天来了，他就看中这部经，他现在接受了我的意见，不是什么经都要翻，他只翻两部经了，就是无量寿经和金刚经。他从原彻师借到了大辞典，他在一步一步去注解。那这个人还可以啊，他文字很不错。他见着这个真果法师，中总理现在是，他说苦恼极了，人的勾心斗角，这个很难应付啊。真果法师告诉他，让他去烦恼。他自己就体会，啊，他说我这个去烦恼嘛。那么也就是要知道这个烦恼有这个不好，就这个也不能去压它。你要去压它的话嘛，将来就压，现在好像没有烦恼了。将来有一天这个烦恼它要是爆炸一下，就不得了，更坏啊。那这一些个自个儿体会的一些观点还都是不错的，这都是不错的。也有这个心愿想弘扬这个无量寿经啊。这就是看到这个无量寿经是最应机呀。这个既说了啊，这个极乐世界啊，既说了最上殊胜的啊，这个第一义谛啊，同时也没有离开世间的啊，这一切觉悟，没有离开世间的觉悟。我们这是说人呢，一个为人呢，应当这个什么啊，所以这个咱们儒家所说的五常啊，种种这些道理啊。这一部经是最啊最最一部经啊，包括了很多经了。那么夏老师特别提到礼佛现光，这个礼佛现光是殊胜稀有啊。再有就是说礼佛现光大家都亲眼见了，这是一个证明啊。就是借着咱们没看见，当时无量寿法会上是20000人呐，大家都看见极乐世界啊，这不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就跟古时候人看见拿破仑，我们没看见拿破仑，能离拿破仑有没有啊？是不是？中国人都没看见拿破仑，但是古时候外国人看见嘛，那也不是一样，这不就是古时候印度人看见嘛，看见极乐世界，看见阿弥陀佛嘛，大家亲眼见嘛，是吧？为礼佛现光。再有就是说，这个稀有啊，就是底下说的，它这个从观想说最容易。你底下那个16观经咱修习很难的，至于佛来说嘛，那报身的佛大家看不见报身佛，那法身佛更不容易见，那开悟之可所以可贵， 开悟之所以可贵，就是他见一见法身，能看见报身，否则报身看见也不得了，法身真正要常见的八地菩萨才能常见。所以佛开悟说，为什么说开悟就是说是啊这个所以悟啊，迷就是凡夫，悟就是佛呀，啊，你在这个地方，你这个所见，你跟八地菩萨所见，八地菩萨才能见，你凡夫你也见，而且是把他到了九地十地，佛之所见还是这波，就是他见的更透就是了。所以这个法包化三身呢，啊，我们这个不要说亲眼见了是吧，就是观想来说呢，按观经就是很难观的成功啊，不容易啊。啊，那么按无量寿经这个随着文入观就比较容易啊。那多少游巡都嘛大要求很细致，你观一个白毫就转了几圈，又是八轮的，又中间是空的。这个很具体的这一些相里头，咱们凡夫的这个进妙心粗啊，佛的境界很妙啊，咱们的心很粗啊，这凡夫观不成啊，只有定下来才能观啊，那凡夫一般还不能定。可是观无量寿经这一段呢，那就比较大家都可以从这个入观了啊。那个念到这儿的时候啊，这个咱们能够显现啊，在这个清净大海中现出佛是光明如火，随你的心量大小，就梦见到极乐世界见莲池大师。这个里头提到是三次梦见莲池大师，在这个梦中看见了菩提树，饮了八功德水，饮了甘露啊，这一些啊，亲自跟莲池大师讨论。你们府上的一张像，就跟那个啊是夏老师所在这个见到的极乐世界的莲池大师的像是一个样。夏老师不跟多人，后来我问他，他就告诉我就是这样，这样很年轻很年轻，是密宗的一个祖师像，那就跟那个见到极乐世界莲池大师那像一样。一般说莲池大师80多岁了，是吧？一往生之后，那个跟那个像。这都是得到加持啊，得到加持啊，凡夫来说啊，所以这个这一本会，这夏老师会的本啊，绝不是任何一个凡夫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佛理一方面夏老师本身就超凡的，再有呢，夏老师是得到加倍啊，得到加倍。事实上我们真正要在佛教里做一点事情啊，都离不开佛的加倍啊，能做成一点事情离开了佛的加倍啊，专靠自己可以说是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这里又提了一句无量寿经的好处是连宗带教都摄其中，这无量寿经不但是教啊，而且是宗啊。这个无量寿经这个绘本的书上，这次我在这发现了三个真实。一上来说，这些菩萨都是开示显化真实之境，这些大菩萨怎么都是开化显示？你背无量寿经，你看见没有？不做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一个真实之际。佛一放光，阿难一问，佛就回答，佛之出现一事，就是要给众生什么呢？会以真实之力，又一个真实，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给大伙什么？给大家伙是真实之力。怎么出现了极乐世界？是阿弥陀是法藏比丘是一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这个妙土。这个妙土是真实慧所现出来的吗？它是住这个慧才庄严这个土吗？ 这个土不就是甄士会所庄严的吗？所以无量寿经的三真实，这是我第一个人这么说的。这意义很深了，夏老师是慧机啊，他把这好的挑在一块儿了，所以就为每一个单独的一本所谓有，任何一本他没有啊，他这个三个真实是好几本凑在一块儿的嘛，凑出来了吗？真实之际就是法身啊，真实慧就是般若吗？慧不就是般若吗？真实之力是解脱吗？你还有什么叫做力呀、啊？所以你看涅槃三德，怎么涅槃三德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到达无量寿经上就是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由于开化了是真实之际，所以能给大家真实之力。极乐世界，这为什么有极乐世界？是真实之际的显化，是住于真实慧之所庄严，因此能给大家以真实之力。你之所以能得真实之力者，因为这个法是真实之际，是佛的真实之慧。所以我跟明智说，你这个单写一篇文章。不打算写，不打算写。他本来是活的，本来是活的，就是咱们就往往我们的心量就把它割裂了。这个天心菩萨，所以我说他能忏悔啊，他不是说不说小圣吗？后来说是要说要来忏悔嘛，就做这个往生论。他往生论有一句话呀。他说是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呢、国土庄严呢、佛庄严呢、菩萨庄严呢，这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入到一个法具里，这不就禅宗连宗带教，入到一个法具。一法具是什么呢？一法具就是清净具，所以禅宗老说末后句，就这么一句，都是这个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就入了，就是一法句，一法句就是清净句。说到这儿不再说了，这完全是宗禅宗，你自个儿参去吧。那么天津佛在嘛，他就说下去了，这一法句是清净句，什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就说咱们这个法就连宗带教啊，连宗带教啊，我们不是一个啊执着的，这后头也有这问题啊。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给大伙说法啊，绝了一这个阿弥陀佛说的话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你要知道一切法都如梦如幻如想啊，你那么满足诸妙愿必成。你成就极乐刹土是怎么成就的？是你觉一切法如梦如幻呢、不是拿着极乐世界当成一个真的啊，当做一个什么什么啊，一个自然界，像自个儿咱们家里头打个柜子，那个思想挺庄严的底下说知处如影像，只是这国土如影子嘛，横发红视星嘛，对吧？这就受记可以做佛吗？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不世刹。所以这个理跟事是一圆融的，不是理是一边，事是一边。一说的空没有了，就没有极乐世界了；一说的有时极乐世界，就没有那个理了。那它就是两边的，理事是无碍的，是圆融的。所以宗啊教啊什么一切一切啊，就证说明这个净土宗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殊胜啊就显出宗宗啊都在里面。底下又说到这个经是全巧方便啊，显第一义体啊，这个是非常之全巧，种种的方便把这个第一义体都显出来，所以显得这一切 说写讲的理说的是啊，这一切一切都是说的是第一体。说第一体，咱们这众生都是第二了，都是坐到二上了，就没有这个第一了啊。第一体就是圣一体呀、啊，真体呀 啊。也即是真如实相啊。